程心晚上一回家就收拾东西准备搬家。秀蜜不同意，说晚上搬家不好，人家都早上搬家，那叫越搬越亮。正说着呢，葛一清叼根烟进来了，看摆了一地的东西就问，哎，干嘛呢？搬家呢？哎，我怎么不知道啊？老爱知道吗？程心没言语，有几秒钟的冷场。秀蜜赶紧说，啊，说了吧，我也忘了。哎，你俩和好了？嗨，这不分分钟的事儿吗？崇文进家，葛一清赶紧问，哎，你知道他们要搬走吗？崇文看程心，程心笑，啊，没跟你说吗？我都忘了，太忙了可能。秀蜜又啰嗦地说，安妈彻底的搬到安那儿去了，房子就腾出来了，非说请他们帮着看房子。崇文不吭一声就回了屋子。葛一清问，怎么才回来呀？崇文说，我也搬回来拿我的东西。葛一清急道，啊，上哪儿啊？凑什么热闹呀？崇文说，搬棚里。葛一清不让，说他在那儿弄装置，那么大的味儿，不能住人，对身体不好。崇文没搭理他。葛一清追上去说，他们这不是搬走了吗？你一屋我一屋还不行吗？门砰的一声关上，再传来的就是葛一清的嚎啕大哭。程心最后看了屋子一眼，突然注意到窗台上那盆小花，他拿到手里想想，放到了鞋柜上，默默地换了鞋，把门钥匙放到花盆边上就走了。屋里葛一清死表忠心，发誓从来就没有跟小王好过，只是借了房子住而已。崇文冷冷道，我就问你一件事儿。
啊，你说。
那么多地板你怎么处理的？ 葛一清眼珠一转笑了，
烧了。
崇文起来就走，说道，我真不能跟你住一块儿，这简直就是陪床嘛。葛一清窜到崇文的身上不下来，问道，陪什么床啊？精神病院陪床。崇文并不知道，小王家现在和几周前他家的情况是一样的。伊娜看着一屋子杂乱的东西，发自肺腑的幸灾乐祸。不过她不明白，走就走呗，为什么要砸东西呢？小王答得非常的隐晦，只说，
他以为人人都是爱崇文呗。
伊娜坏心眼的问，哎，那你揍他了吗？小王说，他不打女的，就把他给轰走了。伊娜真不知道老爱有什么好，弄得这姑娘疯疯癫癫的。小王说他还想知道呢。伊娜还是由衷的佩服葛一清的，走哪儿都能给人掀起人生最高的高潮。至于为什么给砸成这样，小王说，
他那个人有为什么吗？
伊娜遗憾地表示，本来还觉得葛一清跟小王挺合适的。小王说，葛一清让老爱给惯坏了，要是男人不惯他，他不习惯。伊娜说，你也别死心啊，葛一清最擅长的就是吃回头草。小王说，别胡说了，那是跟老爱，他自己已经把门锁给换了。小王问过葛一清，希望被挽留吗？可世界上哪有这么贱的房东啊？葛一清面子上下不来，只能走。伊娜不信，让小王也别吹牛了，肯定也是被葛一清撅得没面了才这样，要是真喜欢，不必要有那么多的自尊心。小王说，
哎，要不咱俩应群众的要求试试吧。
群众谁呀？你爸妈还是我爸妈呀？他买票了吗？小王嘿嘿一笑。伊娜又问，哎，你找我来难道就是说这个呀？
哦，不是，我这儿有个新游戏，得俩人玩。
伊娜目瞪口呆，嘿，我说你也太没心没肺了吧。晚上黄广告约了荣轩吃饭，一见面荣轩先给他倒了杯酒，说但凡友情都是要经过磨砺的，然后才问他什么事儿啊。黄广告开门见山地说，
咋说呢，我知道啊你在咱编辑部的实力，鉴于咱俩之前合作那么愉快， 我还是觉得吧，这个肥水还是不能流了外人田。
他拿到了一个钱很多的客户，并且第一笔钱已经给了，那个钱多的已经到了如果给杂志社就会令他不平衡的地步。荣轩没懂，问：所以呢？
所以请你吃饭呢，想个啥办法啊？
他觉得安这个人固然是好人，问题谁不是好人呢？安在经营上真不如他还广告，广告这边比内容那边的贡献可大太多了。他认为自己把坚果的广告水平拉到了时尚集团和化械集团的高度，但是品牌价值并没有跟上。外面一说坚果，十个人里头八个不知道。荣轩说这倒是真的。所以呢？
所以我就觉得呀，这个杂志得他应得的广告就行了，现在我手里这个呀不是他应得的。
荣轩明白了，问题就在于客户给了钱是要建杂志的。两个人默默地吃了几口，荣轩便想出了一个主意，不过他用手掩住嘴说：太冒险了，我自己都觉得太邪乎了。黄广告就知道荣轩主意多，不会找错人的。荣轩说：咱俩自己印一期杂志，你懂我的意思吗？做版的时候啊，咱们搞一份，抽几页放上你那个广告，自己出打样印刷，200本够了吧？成本也不低呀。黄广告直拍脑袋：
哎呀妈呀，你贼老酷了，荣轩呐，我太佩服你了。
荣轩让黄广告先别急着佩服，丑话得说到前头，这事儿啊风险太大了，杂志社这头有风险，客户那边也有。黄广告思忖来去，值得干，最坏能有多坏呀？不就是两个人都不干了吗？以荣轩的聪明，他黄广告的能力，自己弄个公司才是正经事儿啊，要不是手里没杂志，他真想现在就去注册公司。黄广告没看错人，他俩才是真朋友，别人都太不上道了。荣轩说什么朋友，就都是坏人呗。可话又说回来了，坏人也得有朋友啊。黄广告连连称是，坏人们又干了一杯。昨儿晚上摸黑搬过来，秀蜜娘俩啥都没看清楚。第二天一大早，程心刚推开门，孙大爷拿着早点在门口招呼：诚心吧，搬过来了，不知道早上吃什么吧。安临走的时候嘱咐孙大爷照顾，这老头还真上心，把胡同里的早点铺小卖部都给指了一遍。片儿警小东子骑车上班，被他给叫住了，给诚心介绍了。小东子给诚心一张便民卡，让有事儿打上头的电话，24小时开机，有时间来所里填个表什么的。诚心一一都记下了。那边葛一清揪着崇文聊了一宿，说一千道一万，谁都不松口。葛一清建议说结婚算了，他认命，可是崇文不想认。葛一清问：怎么着，你喜欢上别人啦？看崇文不吭声，葛一清上来就拉抽屉：谁呀？我砍死他。崇文说：你抽风啊，他就是受不了葛一清想来就来想走就走这毛病。葛一清说：那放心，这回啊不走了，再也不走了，再走啊都没脸回来了。崇文熬的是俩眼乌青，确实是没精神了，听了这话拎起葛一清的东西就往外走。葛一清死命的拽：你干嘛呀，这家有我一半呢。崇文把东西扔到诚心那屋说：
你住那屋吧，咱俩都冷静冷静。
葛一清高兴了，让他回来就行。崇文出来的时候突然看见了鞋柜上的花，心里让谁揪了一把似的。 David 又约安，安都烦了，离了婚见的次数比不离的时候还要多。 David 说纽龙想进中国再找人，问他有没有兴趣。安无限的神往，唉，多好的杂志啊。 David 也说 安是最合适的人选，尤其是这样就可以和梁秋抗衡了。安倒没想跟梁秋抗衡，我心里就没这人，我做我的，他做他的。 David 笑着说，
瞧你急的，我错了，我这不会说话劲儿的。
但话说回来， David 还是希望安考虑考虑，坚果出了事儿，正好找个由头离开，安在那儿坐的都显老了。看安不爱听， David 赶紧说，
开个玩笑嘛，你什么时候可以答复我，还是现在你就同意了？
安说要想一下。 David 追问，是战略性拖延的考虑吗？他怕安真是这个意思，大家都这么熟了，不用这样。安说，
你现在怎么那么碎嘴唠叨呀？
David 举手做投降状，
哦，我错了，我错了，一起吃饭吗？
安拒绝了，说约了人。 David 问，是他兄弟吗？
你喜欢他吗？
安伸手摸摸 David 的头说，现在你就喝多了呀。 David 佯装发怒，
好吧，你不愿意告诉我。
安觉得 David 现在越来越像他弟弟了，虽然他没有弟弟，但是要有的话，肯定就是 David 这样倍儿讨厌甩不掉的一门子亲戚。 David 突然正色问道，
安，你现在对我没有感觉了？
安点点头。 David 失望地说，
这也太快了吧。
就跟您还有似的。 David 说，还别不信，现在比以前有。
那你总是喜欢过我吧，你别不好意思承认。
如果说喜欢，那也只是喜欢你那个时候的年轻干净，你自己都不记得了吧。你以前是个多开朗的小孩啊。那个时候啊，我太急于树立自己正面的国际化的健康形象，所以说呀，我要谢谢你，您可是我的救命稻草呀。David 板起脸说，
我一点都高兴不起来，这意思是不是说，当时只要年轻干净的，不管是谁出现，你都会跟他好啊？
安笑得有些慈爱，可是只有你出现了呀。 David 卖萌道，
我现在对你的感觉比结婚的时候好哦。
安转了转眼珠子说，哎呦喂，您这话我还真不知道怎么接呀。
真是让人失望，再见吧姐。
荣轩和黄广告紧锣密鼓地把山寨的山寨杂志给做完了。荣轩很满足，那种感觉就像自己做了回主编似的。黄广告问他想不想辞职，荣轩说，最坏是你走，不是我走，没人能让我走，除了我自己想走。他眨着大眼睛问，哎，你会供出我吗？黄广告摇头。荣轩赞许道，就是，挣钱可是长远的事儿啊。黄广告给客户送杂志，叫荣轩也上去认识一下，被婉拒了，说就爱当无名英雄，闷声发大财。今天安在家开 girls party， 荣轩赶到的时候，那几个女的已经闹得很嗨了，嗷嗷乱叫。伊娜灌了荣轩一杯酒，让赶紧跟上。沙发上摊的都是漂亮的衣服，荣轩问，干嘛呀这是？不过了，要捐呢。安大手一挥说，拿去，看上什么拿去。这件啊 made in 动物园，这件 made in 动物园 2， 这件made in 淘宝，但是啊，只要搭上一真包或者是真鞋，谁敢质疑我呀？他让荣轩说说有多少动物园的货呀？荣轩否认有，看大家不信，补充道：“真的，今儿身上没有。”安不知道怎么那么高兴，说：“我呀，其实就是一胡同妞，甭看我满嘴英文。”伊娜笑道，还真没把你当外国妞，你真当把你当外国妞吗？
安让以后都不许拿洋范儿了，就拿胡同范儿，纯北京范儿不丢人。他突然想起来，这院儿还住了一桩大尾巴狼的胡同妞呢，必须给他叫来训训。他拿起了电话，一头在沙发里拨号。哈喽啊，哎，别跟我转英文啊，我们家开 party 呢，你不是就喜欢 party 吗？赶紧的呀。伊娜问，谁呀就这么刺的人家？安说，活该。荣轩最近没逛街，去看安的衣柜就当 shopping 了。到卧室随手打开个柜子，空荡荡的，只放了两个包。他出来问，安，你的包呢？都藏起来了，怎么就剩俩了？安小脸红扑扑的说，卖了，不爱要。荣轩当场就急了，不爱要你告我呀，我爱要啊。安说，还俩基本款呢，够背了，跟过去一刀两断，连 David 送的包都卖了，全都卖了。一会儿有人敲门，荣轩一见来人惊道，秋姐。秋姐拿了瓶红酒，可是没有认出荣轩来，点点头便大大咧咧地进来，一见屋里的情况稍愣，安高喊道，大秋子，大秋子，快来快来快来，我们已经走一块儿了。秋姐还客气呢，啊，是吗？都是你同事啊。见众人稍安静，安说，哎呀，接着来啊，这是我们一胡同的，我住胡同头，君住胡同尾，日日上学结伴走，共饮自来水，看看还真带了酒，真有理有面啊。安找东西给打开，递了一杯给梁秋说，算欢迎您乔迁。两个人喝完，梁秋不再说话，安也不理，接着跟别人闹。荣轩过来问秋姐，您吃点什么呀？梁秋见就这姑娘正常，勉强搭讪两句说，你也没有进入状况啊。荣轩说也来晚了，又说很喜欢秋姐这期的封面。秋姐谢完又没话了。荣轩絮叨道，很希望有一天也能拍到这样的大片儿。梁秋突然看见荣轩脚边的包，问道，你的？顺手拿起来，很自然地问，淘宝？荣轩的脸一僵，笑道，啊，不是，是朋友送的，朋友不送假的。梁秋仔细看看，还给他，假笑道，蛮有品味的，不错。看看另外几个女孩子的打扮，不禁说，你好像跟他们有点不一样啊。荣轩眨眨眼睛说，我想这是一种表扬吧。他自我介绍说是编辑部的主任。梁秋恍然大悟说，怪不得呀，不仅是打扮，气质也不太一样，倒像是我们集团的。秋姐，您真是过于大的表扬了。荣轩欣喜。梁秋点评说，那个胖的打扮太前卫了，像骨肉皮，长得挺甜的那个又太学生气了，一点都不像时尚编辑。另外那个粉红的，他不知道该怎么评价。最重要的是，荣轩穿的不是假的。荣轩赶紧说，秋姐的微博我也有关注，每天都看，我也有一个微博，你要是不嫌弃啊，抽空可以看看。看秋姐没往心里去，倒正中下怀。荣轩淡淡地说，啊，我那微博呀叫我在北京天气晴。秋姐果然一愣，啊，那是你吗？荣轩说也没什么，就是写写平日的搭配心得。梁秋想了想说道，既然在这儿做到编辑部主任，也没可能再往上走了，除非你顶掉安，有机会呀，可以来我们这儿试试。荣轩惊问，真的吗？我有这个荣幸吗？秋姐说试试无妨，便起身要走。荣轩赶到秋姐前面开门，秋姐说，有机会再见吧。荣轩赶紧拿了名片塞给了梁秋，希望有机会能跟秋姐学习，我叫沈荣轩。梁秋看也没看就塞到兜里。荣轩听见安大叫道，走走走走走，咱们去动物园扫货去。站在洞批的入口，安宛如秋姐在集团中巡视一般，很有女王的气势。 他把积攒多年那套动物园攻略告诉大家。春节前来，因为春节避世，避世前甩冬装，四月份来甩春装，七月甩夏装，十月甩秋装。夏装冬装的降价额度大，春秋装的少，太早来不行，因为太早来的都是拿货的，人没工夫搭理那种就买一件的。他一指诚心，你这种打扮不行啊，要不呀就打扮成个个体户，要么呀就像孙颖那样日系的。我也没觉得您像个个体户啊。我是个体大户。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袋子不能是空的，一眼就看出你不是个批货的。众人恍然大悟，都脱了外套塞进袋子里头，气势汹汹地冲进了人流。
小说《穿动物园的女编辑》已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作者赵赵，演播小曾，编辑张璐。